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5回。六翼和冰凤二人正身处不知道多远处的一座赫连商盟的据点当中，正神色凝重的听明尊叮嘱着一些事情。
二位道友啊，请尽管放心，有这艘离风神咒外加这几枚符箓的话，就算说那名真仙的神通再逆天，也休想是在短时间之内能追上你们。而本盟对你们的要求嘛也很简单，只要说能够带着对方好好的兜一个大圈子，然后在3个月后将其准时的引到那鸣煞之地的天外天处，你们就算是立下了大功一件呢。
什么大功？这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处？但是你答应我的事情可不要忘掉了。六翼冷冷地回答道。在得到明尊口中所说的那些宝之后，他对将马良引到所说的地方倒是颇有几分信心，否则的话，明知被当成了诱饵，他也不会一直老老实实的任凭对方安排啊。
这个放心，韩道友那边我也会帮你说情的，让其在千年之内绝对不会找你的任何麻烦。我想这点面子韩道友还是会给本座的。至于冰凤道友嘛，你所要的那几样东西本盟现在无法全拿出来，但事后也一定会尽全力帮道友搜集齐全的呀。
明尊微微一笑，
只要前辈尽力那就行啊。
冰凤苦笑了一声回答道，
若是明尊道友没有别的嘱咐，那我们现在可就要出发了，以对方的速度恐怕一两日之内就可以寻到这里。
六翼神色一缓，
行啊，既然这样，那二位道友马上行动吧，这个据点本盟也会放弃的。
明尊点了点头，很是郑重。于是半个时辰过后，外面天空是闷声一响，一艘青蒙蒙琥珀一般的飞舟浮现而出，并一颤之后化为了一道青虹破空离去。接下来的时间，这据点中又有上百道盾光一起飞射而出，一阵盘旋过后分成数队朝不同的方向疾驰而去。两日之后，一团七色云团凭空出现在了据点上空，绿意逗留，一声冷哼从中传出，随之银光一闪，一道粗大的雷柱从中一喷而下。只见雷光轰鸣之间，整个据点瞬间就化为了灰烬，七色云团则一个模糊过后风驰电掣一般的离开了这里。大半个月之后，一个轰动了整个大陆的事情发生了。号称风源大陆幻术天赋第一的族群细河族主城，竟被人用十几条无边的血河困住了，里面居住的千万细河族之人全都被那血河炼化成了血水了。只有原本镇守主城的两名大成长老啊，事先得到了消息早走了一步，这才免遭同样的厄运。如此一来，这有关血气凶魔的传闻才在风源大陆正式传散开来。不少离系合族较近的中小族群一收到这个消息，一个个大感惊恐啊，纷纷的派人来核实这个传闻的真实性。而同一时间，十几名风源大陆的最强者却已经借助商盟各地传送法阵外加日夜赶路，开始前后不一的聚集到鸣煞之地来了。
这就是鸣煞之地，好重的阴煞之气啊。
韩立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黑绿色土地喃喃说道。 以他见多识广，前方浓重到几乎肉眼可见的阴煞之气，也是让他暗暗的吃惊不小啊。这若是普通的修炼者闯入此地，光是这煞气就足以让他发疯而亡。而这明煞之地呢，其实也正是附近区域鼎鼎大名的一处禁地。韩立打量了一番之后，正想灯光一起进入其中的时候，忽然神色微微一动，回头向另一个方向凝望了过去。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那边大地啊忽然传来了轰隆隆的巨响，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紧凑，仿佛正有什么庞然大物正从陆地飞奔而来。韩立神色不变，只是呆在了原地，淡淡的望着远处轰响传来之处。远处地平线上忽然泥土是一阵翻滚啊，它形成了一条粗大土龙一般飞快蔓延开来，仿佛地下正有什么巨物向韩立这边飞驰而来。韩立见此情形呢，神色微微一动，但是尚未来得及表现出任何举动，紧随土龙出现的阵阵黄色的沙土当中，蓦然之间就冲出了一个数十丈高的银色巨人出来。只见这个巨人啊，一头长发，狮口牛目，赤裸着大半的身躯，腰间围着一件青色的皮裙儿，浑身的肌肉突骨虬结，并仿佛是银子打造的一般闪闪发亮。只是一个大步迈出，就直接横跨了数百丈的距离，让附近的地面都为之剧烈的一颤。这巨人的身躯竟似乎是奇重无比。韩立一看清楚银色巨人的模样，目中终于闪过了一丝惊讶。就在这个时候，那巨人已经几个大步追上了土龙最前方处，一声低吼，两只手掌猛然往附近地面狠狠的一拍而下，轰轰，两声地动山摇的巨响啊，以巨人为中心，方圆数里内的地面全都一下子崩溃凹陷，最终形成了一个百丈之深的小型盆地。一声尖鸣，一头身形有些模糊的黄色巨兽突然之间从盆地中一冲而出，拼命的往明煞之地方向是逃动而去。但银色巨人呐，却似乎对此早就有所预料，只是一声大笑，身躯一个晃动，就一个闪动，骤然之间到了巨兽上空，并抬起了一只巨足，狠狠的一踩而下。砰的一声，黄色巨兽和银色巨足刚一亲密接触，就身躯一颤，从高空急掠而下。再一声闷响过后，巨兽小半的身躯就被巨足硬生生的一下子踩入地面之中。这个时候，韩立才终于看清楚了那黄色巨兽的真面目，赫然那是一头体长六七十丈的土黄色巨龟。只见它身上的硬壳足有半丈深厚啊，并生有尺许长的黄色剑刺，一颗生有独角的头颅则被那银色巨足死死的踏住，尽管说在拼命的挣扎，却根本没有办法缩进硬壳之中。银色巨人已经二话不说，手臂再一轮，两只硕大的拳头就化为了一片银色的拳影啊，狂砸而下。刹那之间，一团团银光在黄色巨龟的身上爆裂而开，一股股惊人的震波更是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去。黄色巨龟呢，纵然说是防御惊人，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过后，整个头颅就被拳影砸成了肉酱，龟壳更是在银光中寸寸碎裂而开。哼的一声啊，那银色巨人的大手直接洞穿了巨龟身躯而过，一缩之后，手中可就蓦然多出了一颗头颅一般大小的黄色圆珠。巨人一见此珠，当即一声狂笑，手腕一抖，将圆珠往口中一抛而去，竟一下子吞到了肚子里边。银色巨人顿时体表一阵黄光闪动，但单手一掐诀过后就恢复如常了。就在此刻， 这巨人忽然一回头，朝韩立这边望了一眼，他的眼珠银白刺目，竟然仿佛没有瞳孔。韩立见此情形，双目一缩，银色巨人呢，却马上双足一动，直奔韩立这边大步而来。尚未靠近，就先打雷一般的大笑着说道：“
敢问道友，可也是潘家天外天聚会的道友吗？在下天际族银刚子，相见了。”
哦，原来是天际族的道友，在下是人族韩立。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在空中远远的一抱拳：“
啊，阁下莫非就是人族那名去魔界斩杀了鸣虫之母的韩道友？嘿，这可真是太巧了呀！尹某对道友之名，那可是早有耳闻呐。”
银色巨人闻言，脸上一阵吃惊之色闪过，他马上单手一掐诀，身躯飞快的缩小，竟然在片刻之间化为了和韩立差不多大小的一名银夫大汉。
银兄过奖了，在下能斩杀那头鸣虫之母，只不过是巧合而已，倒是天际一族的名头，在下早就如雷贯耳了。
道友刚才的变身，就是天际一族鼎鼎大名的造化之身吧？
果然是威能深不可测呀。
韩烈微微一笑，很是客气：“这天际族也是风源大陆上赫赫有名的种族，虽然其族人呢并不算太多，但是个个天赋惊人呐，修炼的速度也远远的超过了其他一般的种族。若是能修炼到能施展造化之身的高阶层次，实力更能瞬间加以倍增，故而天际族号称风源大陆四大族群之一。其族高阶存在很少在人前现身的，能在这里碰到一名大成等阶的天际族之人，这也让韩立是大感意外和吃惊的。”“
哈哈哈，韩道友啊，你真是太谦虚了，刚才路上碰到的这头土龟兽，其内丹对我是颇有些用处，才不得不变身一直追到这儿。既然我二人再次碰到了，哎，不如一同前往天外天吧。”
银刚子哈哈大笑着说道：“银道友相邀，韩某自然没有不从之理啊。”韩立倒是没有拒绝的意思。
哈哈哈哈，好好，哎呀，韩兄可真是豪爽之人呐。那我等这就上路吧，你我在路上正好商讨一下那名血迹仙人的事情。明尊这个老家伙当初发给我的消息啊，很简单，哎，不知道道友可知道一些什么吗？”
银刚子闻言显得是十分的高兴：“我当初和明尊道友见过一面，倒还真的知道一些消息，道友想知道的话，韩某自然会如实相告啊。”韩立笑了笑，不加思索地说道：“
那在下就先多谢了，我这儿有一艘碧波车，道友我们一同乘坐前行吧。”
银刚子闻言大喜过望，接着就见他张口一喷，一股翠绿的霞光一卷而出，在高空中波动一起，顿时啊，现出了一只30来丈长的翠绿的飞车出来了。只见这飞车呈三角形，表面精雕玉琢，通体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车上前后还各有四名银甲傀儡，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韩立没有推辞，身形一动，就随着银刚子向车上一飘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碧绿飞车破空之声一响，化为了一团绿光，遁入到了黑绿荒地当中，在几个闪动就直接消失在天边，不见了踪迹。半日之后，鸣煞之地中心处一片黑蒙蒙的风海当中，碧绿飞车正顶着狂风飞快地前行着，忽然前边这黑风蓦然一淡，竟然凭空现出了一片诡异的天地出来。只见在前方虚空，竟从数千丈高处忽然一分为二，化为了黑白两色天地，下半边仍然是黑色风海世界，上半边天空的则是一片 白蒙蒙的光幕，里面隐约还有无数的大小不一的巨石凭空悬浮不动。这些巨石小的不过房屋大小，大的则仿佛巨山岛屿，上面隐约一些殿堂楼台等建筑。
这就是天外天，果然有些意思呀。
站在碧绿飞车前端的韩立望着高空中的景象，啧啧称奇地说道，
这里的确是有些奇特呀，据说此地是上古时候某一大族的曾经的禁地，但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但此族莫名的凭空消失了，此处呢更是从地下喷出了浓浓的阴煞之气，让这里啊变得生灵全无了起来。
在韩立旁边那名银刚子则摇头晃脑地说道，在先前的时候韩立和其在飞车中一番交谈倒是相处得不错，颇有一见如故的意思。
能让整个种族全都消失，看来此族当时招惹了什么不可抗拒的天灾，要是法力不够的话，恐怕没有办法让一族无声无息的消失啊。
韩立闻言目光闪了一闪，
呵呵，可能吧。哎，好像是伤亡的人过来迎接咱们了。
银刚子忽然又轻咦了一声说道，只见上方光幕中灵光一闪，一艘白色飞舟从中洞穿而下，直奔二人所在的飞车激射而来。韩立和银刚子互相看了眼之后，自然站在飞车前端不动等候起来，而他们身下飞车则无声无息地在风中停了下来。片刻的功夫过后，那白色飞舟就几个闪动到了近前，并灵光一闪停靠在了飞车边上。飞舟上一名身穿蓝色长袍的男子目光一扫飞车上的韩立和银刚子，脸上一丝惊讶闪过，但是呢却不敢怠慢，急忙躬身一礼，
可是人族的韩立前辈和天气族的银刚子前辈吗？晚辈奉了明尊大人之命特来迎接二位前辈进入天外天。
哦，你认得我？哎呀，看来是明道友见我们这些人的相貌全都告诉你们这些小辈了。行啊，既然如此头前带路。
银刚子面无表情的吩咐，韩立呢则是一副不置可否的淡淡的模样，
是二位前辈请跟我来。
蓝袍男子自然不敢违抗，恭敬地说道，随即飞舟一个掉头当即在前边引路。碧绿飞车在银刚子的催动之下不紧不慢地跟在其后寸步不离，一盏茶的功夫过后，碧绿的飞车终于在天外天中一座数里大小的悬浮巨石上一落而下。在这块巨石上赫然有一座乳白色的巨大的殿堂，门口处呢还分别站着两排全副武装的商盟甲士。银刚子将飞车一收，就和韩立大模大样的向大殿内走去。那些个甲士啊一个个目不斜视，根本就没有上前盘问或者说阻止的意思。韩立二人一进入殿门，穿过了一条不长的走廊，就在一间十几丈高的巨厅中看到了明尊这位商盟主事之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6回。韩立二人一进入殿门，就穿过了一条不长的走廊，在一间十几丈高的巨厅中看到了明尊这位商盟主事之人。
韩道友、银兄，你们二人竟然同时到来了，这可真的让老夫有些意外了呀。
原本坐在主位上正和附近几名气息不凡之人交谈的明尊，一看到韩立和银刚子走了进来，当即大喜起身相迎， 其他的几个人并没有起身，但都神色各异的打量起韩立二人。
哈哈哈哈，我呀、和韩立道友在鸣沙之地的边缘处碰到了啊，自然就一起赶过来了。倒是明兄数千年不见，这气色倒还和以前一般无二的好啊啊！
银刚子哈哈一笑，目不斜视。韩立呢，则只是微笑的打了一声招呼，就颇有兴趣的打量大厅中端坐的其他几个人。除了明尊，厅中赫然还有三男两女。三名男子，一个身形魁梧，身披黑甲，相貌是异常的凶恶；一个呢是满脸皱纹，老态龙钟，手拄一根金色的龙首拐杖。最后一名男子却是一名眉清目秀的儒生打扮的青年，看他岁数不过二十来岁，但是身背一个古怪至极的青色竹筒。两名女子呢，却是两名形态截然不同的美妇，一女脸如满月，三十来岁，一身黄色道袍，竟然是一名道姑；另一女子肤色微黑，但是满头珠翠，身穿一身淡绿宫装，双目灵动异常。
银刚子啊，你这次可来晚了。哎，我没记错的话，这种与强者争斗的事情你可是最喜欢了，一向不落人后的呀。
那名披甲大汉摸了摸寸发不生的光头，忽然冲银刚子哈哈大笑。
嘿嘿嘿，银毛来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小麻烦，稍微的耽搁了几天，否则呀一定来的比化影道友还要早上一些。
这银刚子似乎和光头大汉异常的熟悉，毫不在意的说道：银兄的造化之身，妾身闻名已久，可是数次与银道友相遇都无缘一见，这一次的对手是仙界真仙，应该不会再错过了吧。宫装女子轻笑着说道：
吴夫人的本命神通，那才堪称是妙绝灵界，小弟这点神通，那又能算得了什么呀？
银刚子面对宫装女子，竟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脸上还硬生生的挤出了一丝笑容。至于其他三人，虽然说没有和银刚子说话，但看向银刚子的目光也都带着淡淡笑意，显然呢也不算陌生。
这也难怪，这几个人哪一个不是大城中的赫赫有名的强者呀？
再加上均都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了，自然都或多或少的打过一些交道。与此相对应，他们对韩立这位新面孔自然是更有兴趣。
明兄啊，这位道友是何人呢？我等以前似乎多未见过他吧。
那名道姑看了韩立几眼之后，终于一笑的问道：
啊，这位呢是人族的韩立道友，虽然说才进阶大成不久，但其的名头相信几位都不可能没听说过吧。啊
啊，韩立就是那名在魔界斩杀了鸣虫之母的人族大成？道姑听了之后有几分吃惊了。
能斩杀那头鸣虫之母，绝非在下一人之力，外界的传闻实在是有些夸大。
韩立则微微一笑。光头大汉、宫装女子等人也或多或少的流露出了惊讶之色，
显然那头鸣虫之母的厉害，这些大城中真正强者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那头鸣虫之母可是连仙人都没有办法真正降服的存在，这一次有道友加入，嘿，我等可就又多了一分把握了。
光头大汉啧啧称奇。
韩道友啊，你呢才进阶大成不久，以前的这些道友恐怕很少接触过，来，让老夫来一一介绍啊。
那这一位是巨手族的化影道友，
一身隐匿的神通堪称妙绝大陆啊！啊，这是古离族的巫夫人，以本命祝融神火，威力无穷，足可竹海融山呐、啊。
明尊指着光头大汉、工装女子等人，主动地替韩立一一介绍。这些人虽然说通常在普通修炼者中名声不显，但毫无疑问，他们才是灵界中真正顶阶存在。
明星啊，这一次要对付的是一名真仙，不会只有我们这些人吧？
银刚子和韩立刚一落座，就坦然地向明尊直接问：“
哎，当然不会了。这除了眼前的这些道友之外啊，金石族的冷道友、天蟾族的云淡云舒两位道友，还有啊，那轩九灵也会在不久之后赶过来的。”
云淡月舒、轩九灵。
银刚子和一直没有说话的儒生青年同时失声出口。除了韩立外，对方其他人也是脸色微微一变，似乎说对这三个人全都大为忌惮。云淡月舒这两个煞星竟然会答应联手之事，哼，这可真是少见之极的事情啊。明兄啊，你是如何说动他们兄妹的呢？青年儒生凝重异常。
哼，轩八灵竟也已经改名叫轩九灵了，看来他又在界外斩杀了一头真灵。这个疯子虽然在修炼上已经近似疯魔，但神通看起来是越来越深不可测呀。哎，我也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说动他的呀？
银刚子也脸色难看。
很简单呐、啊，云淡月舒二人，我只是答应时候以全盟之力替他们做三件事情而已。而恰好呢，这两个人呢、啊、最近正好有重要的事情求到了本盟的身上。至于说轩九灵道友嘛，我根本未曾劝说，只是告诉其这次要对付的是一名真仙存在，他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对他来说，能和一名仙人交手，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报酬了呀。
啊，原来如此，以那疯子的生性，哼，这倒是极其可能啊。
银刚子撇了撇嘴，而那青年儒生的脸色阴晴变化了好一番，也最终呢没再多说。
本来还邀请了其他的几位道友，但是他们或因为时间赶不及，或者说另有重要的事情在身，恐怕呢没有办法参加这次联手了，否则此事的把握还会再大上一两分呢。
明尊的话里边啊，多少有一丝遗憾。
这明仙界仙人真这般可怕呀，听到有口气有我等这些人相助，似乎还没有十成十的把握。但根据老夫翻阅的典籍，上古时候在本界出现过的那些仙人，在界面法则压制下，纵然说比那些上古真灵强上一些，但也没有强到可以以一敌十的地步吧。
那名拄着龙首金拐的老翁有些奇怪地问道：
哎呀，此事嘛，明某怎可能不知啊？若是普通仙人，我等这些人联手应对之下，那自然是绰绰有余。但此仙呢，若是仙人中的真正的强者呢？啊，
明尊闻言流露出了一丝苦笑。
仙人中的强者？
老翁微微一愣，
其他人闻言也不禁互相看了一眼。
哎，不错，根据这名降临真仙在其他大陆上的表现，我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上古时候在本界出现的那种普通的仙人，而是类似我等和普通大成相比类似的那种仙人中的顶阶存在啊。 并且他可以一口气儿在血天大陆斩杀了十几名大臣，这其中甚至于还包括了实力不在我等之下的碧莹等三名道友，
我等绝对不可有小事之心呐。
明尊的语气很是郑重。
有关碧影道友陨落在其手中的事情，妾身自然知道，甚至连雷霆大陆三大真灵联手对付他的消息也同样听到了一些传闻。但我听说这一次这名真仙出现在风源大陆的时候，旁边还多了一名类似仆从的存在，似乎实力不弱，他是何人？明道友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乌灵夫人目光一闪，
哎呀，吴夫人倒是消息异常的灵通啊。
的确，
这一次那真心旁边的是多了一名随从啊，至于其身份嘛，本盟已经调查了个八九不离十了，若是本盟情报没错的话，他呀正是角赤族当时派出来的三名真灵中的那头阳鹿。
明尊眉头皱了皱，这才缓缓地说道，
什么？是阳鹿？他没有被这真仙斩杀，反而被他收服了？
这一下子所有的人纷纷动容。
韩立摸了摸下巴，也流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错，确实如此啊，现在诸位道友应该明白老夫为何这一般的谨慎了吧。
所以呢，这一次除了众位道友之外，我还会请来本盟一直供奉的四名强大真灵，另外还动用两件玄天之宝布下的两仪灭尘大阵，将其逃跑之路是彻底的断绝。
四名真灵啊，两件玄天之宝，嚯，贵盟这次啊可真是大手笔啊。
银刚子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其他人呢也个个面现惊讶之色。
哎，没什么，本盟的存在根本也是为了维持灵界的安稳，就算是天上真仙也绝不允许破坏此界的平衡。当然了，本盟出了如此大力，若事后真的镇压了那名仙人成功，他身上的宝物本盟需要先选其中的三分之一，剩余的再由众位平分。这一点诸位道友没有什么意见吧？
明尊淡然地说道。此话一出，宫庄女子等人不禁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明尊呢也没有催促之意，只是坐在主位上静静地等候其他人的回答。韩立看到此景，却轻笑一声，率先开口了。
以贵盟这一次付出，先取三分之一的宝物，倒也不算太过分。但是，韩茂还有一个条件，若是在这位仙人的身上发现任何和功法秘诀有关的仙家秘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无偿的复制一份。
嗯，韩道友这个提议好，妾身也有此意。
不错，在下对前面条件没有意见，只要有此附加要求就可以了。
吴灵夫人、光头大汉等人听了韩立之言，纷纷醒悟过来，均都满口赞同。明尊见此情形，脸色微微一变，但略沉吟，就一口同意了。如此一来呀，所有人都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其他大臣呢看向韩立的目光也不觉带着几分善意之色。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又商讨了一些对付那仙人的具体事宜，接着就在数个时辰之后告辞离开大殿。几个人均都在天外天的一些建筑中暂时住了下来，韩立呢也不用人陪，孤身一人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寻到了一块数百余丈大的巨石，直接注入了上面一座还算完整的阁楼状建筑中。第二天一早，花石老祖神色恭敬地出现在了阁楼一层大厅，向韩立汇报 前些时候看到的冰凤时所转告的一些话。
这么说，冰凤真的被那条六翼双弓劫持了，并且他还对我敌意不清啊。
韩立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
冰凤道友的确如此说的，
而且六翼之所以如此老实的答应做诱饵之事，也是明尊前辈答应劝说韩师千年之内不得为难他作为条件的呀。
花石老祖如实说道。原来如此。哦，对了，我让带走的那几样护身的宝物可转交给冰凤道友了吧？
韩立不动声色的又问道。
弟子已经转交了。
这就行，好了，你先下去吧，等到大战来临的时候你躲得越远越好。
韩立满意的点了一下头，
花石老祖自然躬身应命，然后告退离开了阁楼。剩下的日子呢，韩立只是静静的待在阁楼中修炼养神，并没有外出的意思。而在此期间，不但其他大成强者纷纷的来到天外天，商盟之人更是在鸣煞之地中开始布置起两仪灭尘大阵。至于作为阵眼的两件玄天之宝的供处，更是布下了密密麻麻的一层层禁制。除了明尊和几名商盟长老，其他人全都不准靠近分毫。倒是明尊所说的几名真灵一直不见踪影，也不知道是隐藏了起来，还是打算大战当日再召唤出来。大半个月之后，在阁楼中静静盘坐的韩立忽然之间身前波动一起，一团赤红火球激射而出，瞬间化为了点点火花爆裂而开，一个淡淡的声音顿时在屋中回荡而起。
韩道友，那个人已经离鸣煞之地不远了，我等也要开始行动，速速到上次议事大殿中来吧。
韩立听完了这些话，神色一凝，单手一掐诀，化为了一道青红，是激射而去，只是一个闪动就洞穿屋顶，不见踪影。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上次众人相聚的大殿前，一道道盾光不停地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纷纷地落在大殿之内。此刻大殿的气氛很是紧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的对手绝对是个魔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7回。